施大人带着王天霸便衣私访，离开江都县的县城，赶奔山区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江都县呢，管的地面非常大，靠着东面都是平川，靠着西北方向地势渐高，是山区。但咱要说明一点的是，这的山跟真正大西北那大山，什么昆仑山、什么华山，没法比。那么在本地来说，这山也算不低了，连绵不断，能有好几十里啊。大人跟黄天霸还头一次离开这么远，头一次进了山区。等大人进了山区一看呢，老百姓的村庄是星星散散，离老多远才能有一户人家，真正的谱子集中在一起的不多，本地也比较荒凉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。天霸呀，看见没，就这地方才容易发案子。是啊，他作案方便呢。那个我们当初在鹿林就是这样，你做了案子往山里头一钻，哪儿找去？我看这山还真就不少，所以山高皇帝远，这逮人就如鱼入水，为所欲为。说的不假，看来这里治安太薄弱了，将来要加强治安治理。是是是是。朱普说着往前走，进了山了不到十里，天黑了，走的是腰酸腿疼，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，俩人住下。哎，这晚上睡得这个香啊！等次日天光见亮，还接茬往里走，又走了半天，到正当午时了。哎，他这人比较多了，能有二十多户人家。十字路口这还有一家饭馆，后边带店房的，看了看，皇家老店。天霸，咱就在这儿，在这儿先包了间房，得歇歇，洗完脸漱完口，要了几个菜，哥俩在这吃着谈论这个事儿。施大人就说：“天霸呀，我看咱俩人最好分开。”别去，大哥，那我能放心吗？方才咱还说呢，这地方人烟稀少，万里有个一，你看玉兄我这样，谁来抢我呀？不会有事的，这样行动比较方便，你有大用场。我希望你养精蓄锐，你在这个店房别动地方睡觉，什么时候我回来用你之时，你要全力以赴。哥哥他把听我的，天霸，我决定的事情不要商量。行了，好了好了，黄天霸不敢往下说了。那哥哥你早出早回啊，要不然我不放心。行行行啊，往里边走走，天黑以前我回来好吗？到这来找你。黄天霸就住在这黄家店，在这等哥哥的信儿。再看施大人举着算卦的招牌，抱着鱼骨简筒，腰里别着简板，一瘸一点一瘸一点就消失在树林之中。你想他身体又不太好，另外这个山区他不好走，走走歇歇，走走歇歇，心说得打听打听这关键谱具体离这还有多远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一看道边有块石头，这石头磨得锃亮，看来过路的人经常在这休息，干脆我也在这伸伸腰吧。他迈步来到石头前，把东西放下，躺在这块巨石之上，伸了伸懒腰。哎呀，哎，累死了，累死了。然后坐起来，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顺着这山路啊，来头毛驴，清脆的蹄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他一看，有个老头牵着驴，正往山里头走，哎，可遇上人了，打听打听。这老头也累了，也想在这休息休息，看了看施大人，施大人瞅瞅他，再看施大人站起来一抱拳：“老人家挺好啊，你啊。”人就是这样，主动跟人打招呼， 谁都欢迎。牵驴的老头一看，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您听好，天儿也挺热的，来来坐下歇歇腿吧，我正有此意。吁，把毛驴带住，拴到旁边一棵树上。这老头挨着狮子人坐下来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狮子人。喂，先生，您是算卦的？我是个游方的道士，我看着像吗？没敢轻易地问。哎，听您说话不像是本地人，我是北京人，怪不得京腔京韵呢，跟俺们这地方说话的都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。哎，老人家，我想打听打听，有个官家谱，咱们走法，离这还多远？到了，你往前走，我也往前走。过了前面那高坎儿，你居高临下就看清了，挺大挺大的谱子城，那就是官家谱。哎，老人家，我再向您打听打听，有一位官生官的爷就住在那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你这头头啊，那的谱主，那首屈一指说话算的人物，你打听他干嘛？我听旁人告诉我的，人家有的是钱，我那也是混口饭吃，我打算到那块给关大爷算一卦，万一算的大爷一高兴给我点赏钱，我温饱不就不成问题了。牵驴这老头一听啊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我先生，这话应该怎么说呢？你趁早改变主意，这关大爷可不是好伺候的。说这话是去年这时候，对了，有个和尚算卦的，说他算的准，什么未卜先知，让关大爷给找去了，结果没算对，惹关大爷生气了，一顿臭揍，和尚没离开关家谱就死在臭沟里头。千万别去，那么严重啊，严重的事儿多了，我告诉你吧，这官生啊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拿人事，危害地方，他不是人呢、啊、他是个魔鬼，当地的老百姓都叫他欺负苦了，人们恨不得能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掏他的心，扒他的肝，他办。这老头有点动情，说这胡子撅起多高了，刚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，哎呀，汗下来了，在这骂官生，这要传到他耳朵里头，自己的后果可想而知啊！所以这老头害怕了，就当我没说，就当我放屁了哈。这我也是听旁人说的，仅供你参考。你乐意去你就去吧，我走了。慌慌张张，呵，石大人看出来了，胆儿小了，害怕了，背后讲究都害怕，哎。人家都说这背后还骂皇上呢，看来这个官生这小子很有能量啊，把人都欺负苦了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这老头想走还没走，狮子人正在盘算，突然冲着山底下那个方向来了20多匹马，马褂銮铃所响，头前有恶奴是策马扬鞭，啪啪啪。那马有多快，眨眼之间就到了近前了。石大人抬头一看，嚯，骑马的大部分都是恶奴。那个说恶奴脸上挂相吗？他怎么就知道呢？你看，当然都挂相。这帮人蛮横惯了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露着胸膛，闪披着衣服，还有几个光着膀子的赤身裸体，牵着狗架的鹰，一看这个外形就绝非善类。谁正经人家是这样？再看骑那些牲口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在正中央有匹黄骠马，鞍鞯交环，是锃明刷亮，满桥上端坐一人， 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，往脸上看，一张紫脸，抹着眉，大火眼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稍微有点小黑胡，穿绸果缎，扎子腿带，在正中央一坐，其他人围在左右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再看此人，德胜钩上挂着弓箭，鸟翅环上挂着一条长枪，腰里还挂口宝剑，手里拎着马鞭，那嘴撇的跟麻将牌上那八万差不多少，趾高气扬。再往后的看，带着不少猎获的猎物，什么山兔啊等等，怎么挂着一路嘟噜都有，看那样是刚才行为采猎回来。那骑驴的老头一看，来了，来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正中央那年轻的，就是官家谱的官生，官在哪儿？本地的恶霸呀。所以牵驴的老头牵着驴从那面跑了，连面都没敢露，就像见着瘟神一样。石大人呢，坐那没动地方，打量着眼前这些人，这些人呢也无意之中看见了狮大人，就这么一闪而过，这马队就过去了。狮大人正在盘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，怎么进官家谱，怎么把这事儿查清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队伍之中有两匹马又回来了，停在大人的面前，马上跳下俩人来，都30多岁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拎着马鞭子从马上跳下来，是直奔狮的人。你是算卦的？正是。走吧，走，我们走吧。哦，你要算卦？对，这算不了，走。大人又不能不去，心说正好跟着他们去，到那算一卦，办自己的正事是至关重要的。就这么样，大人拿着东西起来，跟着这两个人，这俩人上了马，像押俘虏一样，领着他是来到官家谱。这一路上可把狮子人累苦了，一瘸一点跟着跑，人家骑着马，您说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吗？焉有不累之理。大人喘了喘气，这俩人就说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歇歇腿跟我们进谱子，给我家大爷算一卦，算好了吃喝不愁，还有赏钱，算不好大概有你苦遭的啊！听没听见？哎，是，二位赏饭吃。歇了一会儿强多了，跟着两个人进了官家谱，到了半天，周围是挺大挺大的用土砌的围子城，高了下不到两丈也差不多，还挖了条沟，里边放了点水，这保护这谱子的安全。分东西两个寨门，寨门这阵都开着呢，等进来一看，里头好几条街道，没有买卖，都是住户，不用问，都是老官家的佃户啊。好大个地方，少说也得住着1000来口子吧。他心里盘算着往里走，在一户的门前站住，真是与众不同啊。广亮的大门，齐凳石头台阶，门前还有一对石狮，门上站着几个彪形大汉。一看这俩人回来了，就问，把先生请来了，来来，就他。这些人一见狮的人都乐了，我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，那可不，大爷等着呢，到里边吧。说话之间，狮大人提心吊胆进了老官家，一瞅他们家真是首屈一指的大户，多少层院子数不清。到了前道院一看，九间敞厅，东西配房，院子十分宽阔，这人是宽缩不断。他就进了大厅了，进大厅一瞅，这屋里的布置的相当华丽，都是楠木雕刻的桌椅，猩红的垫子， 这屋里头摆着很多很多名贵的古玩，他在旁边就坐下了。这俩人就说：“等着啊，我们大爷更衣呢，一会儿就来。”“
是是是，不忙不忙。”
大人坐下了，看着那俩人出去了，大概给他们关的爷送信儿去了。哎呀，石大人心说：“我也不会算卦呀，这个主又挺难答对。”等见面我怎么说呢？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见人影一晃，脚步声音响起，呼啦朝众人往左右一分，这官的也出现在大人的面前。大人一看，哦，刚才见过了，紫脸长，抹着眉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三十挂零的年纪，有两撇小黑胡，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，挽着白袖头，腰里扎着根丝带，换了一双软皮底的牛皮靴，手里还拖着一对钢胆，嘎啷嘎啷嘎啷直响，身后还跟着两条大狗。我也不知道这狗什么品种，是藏獒啊，是黑背啊，那年月也有养狗的。这狗什么品种不知道，跟那狮子差不多，见着都瘆人。再看这官生进来之后，看了看石大人，转身归坐，双腿叉着，又看了看大人，泡茶了吗？胡大爷正在泡茶。混蛋，贵客登门怎么能慢待呢？把我屋里存那好茶叶拿出来，给贵客沏一壶，懂吗？告诉厨房，今儿个贵客临门，要好好准备准备，我款待客人，咋事？哈哈哈哈，先生，贵姓啊？石大人赶紧回答：“免贵姓李。”
哦，
哪儿的人呢？北京的。你干这行干了多少年了？哎，初学乍练，也不超过五年，算得准吗？不敢说准，反都凭着卦理来推算，大部分还是准确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他这顿狂笑，把师大人给笑懵了。大爷，你笑者为何？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先生，石大人，别演戏了。哎，你看你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还姓李，你姓施啊？你叫施世伦呢，又叫施不全啊？你是江都县的七品县令啊？你什么时候改行算卦了？跑到我官家铺，你想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你一离开江都县，一进我的山区，我就得到报告了。我知道我家今天有贵客临门，都给您准备好了。您怎么还跟我演戏呀？石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照直说。弯弓射箭，咱照直了崩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何必躲躲闪闪、掖掖藏藏呢？哟，石大人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坏了，叫他识破了。但是既然如此，不能承认，他也背不住是诈我。石大人冷笑一声：“大爷，您真能开玩笑，您说的都什么呢？什么七品县令，我又姓石，我全然不懂啊。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。我的确姓李，我是算卦的。”好，撇嘴钢牙。好，我说师傅全，你不打开天窗，我打开，咱有什么说什么吧。是不是有人到县衙把我告了？告我这，告我那，什么强男霸女、胡作非为等等等等等，你准了状了。 为了调查真相，化妆改扮进了我的山区官家谱，是也不是？要是，你就公开说，我不怕官府调查，你看好吧？你需要什么，我供给你什么。如果你跟我打哑谜、捉迷藏，我可不吃这套。是的人，好吗？咱做笔交易，你说，你开个价，要多少，我绝不驳回，怎么样？这家伙，脾气真粗啊。看来他说的毫不含糊，大人的事他的确都知道。大人有点后悔，不应该这样进官家铺，现在太被动了，已然说了谎话了，就得坚持到底。大人站起来一笑，大爷，您说的我更糊涂了，我一无所知，看来今儿个这卦没法算了，我方寸已乱。大爷，别打扰您休息，我告辞了。说着装傻充愣，拿东西就要走，那能走得了吗？门上有人看着呢。官生再次冷笑，师不全，你还想走吗？这不是在江都县你那一亩三分地儿，到了山区是爷爷我说了算了。今儿个你说实话不？我说的可够明白的了，叫你开个价。换句话说，这事儿你给我抹平了，咱俩交个朋友。你有个马高凳短，关某尽力帮你的忙。如果你跟我再捉迷藏，我对你可不客气啊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身上的人命多的是，我不在乎这个。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何况你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，芝麻粒大的一个小官，你能兴起什么风浪？怎么样，能报个真名吗？能说明你的来意吗？哎，现在说还不晚。关大爷，我真不明白，您说的都是什么呢？我的确是算卦的，姓李。
好，
你这家伙真够犟的啊！今儿你看我能不能撬开你的嘴巴？来人！进了一大帮，大爷，把他给我吊到马棚里头，让他尝尝鞭子什么滋味，给我打，多咱打出他的实话来，到屋里给我报信。是，走。把失的人在屋里给逼了出来，马棚在跨院，拿根绳子拴在后背上，俩胳膊拢过来，四马倒全蹄，在横梁上穿过去，那头俩人一拽，哎，嘘，把失的人就吊在半悬空了。有几个人拿了个水盆，然后两把鞭子，那都抽牲口的，一左一右站好了。我失的人，你说你在衙门里头多享福啊，没事化妆老道跑这干嘛呀你？你说你吃那点俸禄，你值当的吗？触犯我家大爷，你这是好道不走，自找倒霉啊！对不起啊，让你尝尝鞭子的滋味。打打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施大人给揍的是遍体鳞伤，那滋味能受得了？跟刀子割肉一样，刷一条子，刷一条子。大人心说：坏了，我命休矣。